问你问我 ，Are you hoping to go to heaven?
I would say absolutely no.
Are you hoping to go to heaven?
I'm saying no. I am going to heaven. I'm not hoping to go to heaven. 我不是盼望走上天上的家园，我现在正面向永远的家园。我这里走这条路，永远有价值，有正确的方向，有主同在的一条道。这首诗歌是5年前我在马来西亚一个很内地、很偏僻的地区里面做的诗歌。我们坐飞机到了一个地方，再换一个小飞机，从那地方再坐小的不得了的飞机，是 MAF， 是 Missionary Aviation Fellowship 的飞机，只能坐4个人。那我坐在一个司机的旁边，飞机像蜻蜓在这个山峰的中间冲冲电电就飞上去，我心里有点紧张。我问他说：“这种飞机一共有几架？”他说：“只有一架。”我说：“这架飞机已经用了多年？”他说很年轻，不太久，只用了10年。我说：“你们有几个 pilot？” 他说：“只有一个 pilot， 就是我。”我有没有可拍的？他说你就是可拍的。我说飞机坏了怎么样？我们就是自己修理。有没有在半途坏的？他说还没有。我们飞机到了一个地方，他说现在在表里看是2300多公尺的上升。好了，给飞机停下，马上他叫土人来把许多的竹竿把飞机围起来，挖了洞把竹竿插下去，一根一根插上，把整个飞机做建造起来。飞机被我一捆起来以后，就用绳子把那个竹竿这个已经放轨的竹竿把它这个。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去内地讲道不在这里，还要再坐船到深山野林里面去，我们如果回来的时候飞机万一一风吹掉那个小的飞机，或者给水牛撞坏了，你就要走路6天6夜才会出去。 My goodness， 要走路6天6夜，我还没走过。所以飞机用竹竿把它围起来，把它这个保护，使飞机没受损害。那我到了一个地方去讲道，在那里讲到的时候，有一些人把我藏到这个地方，从小用那个铁锤，用一个这个铜锤把它锤，这个越来越长，藏到越长越美丽。女的、男的也是，女的越长的，那么人家就娶女孩子，看哪一个更长的就最先嫁。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向我走过来，这边长这边短，我说为什么？她说从人家吵架跟人家拉断了。那么他们整个脚都在一大堆的房子，这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听到。有一天呢，我问一个人说：“你走多久的日子来这里？”你看，他说：“我走了6天5夜，6个白天，5个晚上，为了要来听你讲道，翻山越岭，一村一村避开，到这个聚会的地方。”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就是参加了复活节每年一次的大聚会，有几千个人聚集在那。我对他们讲道讲道，他们一直说不够长。所以呢，一天要我讲4次，一次要2-3个钟头。啊，我在那个地方呢，我是个 mono speaker， 不是 stereo， 是 mono， 从早到晚一个人讲，非常疲乏，而且呢，有时候热烈热当空，有时候非常寒冷短暂。28天我在那里讲到，有25天我是在河里面洗澡，因为他们那里许多地方没有洗澡，在很偏僻的地方。有一天我看见许多的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来从山里面出来，带着他们的锅，带着他们的枪，他们的刀，他们只披着一块的布在那里参加聚会，因为从很多很野蛮的地方刚刚归主回头，接受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来参加聚会。我用马来文讲，还有翻译成当地的土言，再翻译成乡下的土言，是三种语言在那里讲。有一天我看见有一群人回来的时候，公公在前面，婆婆、妈妈、爸爸、孩子，叫这个一代一同来。我看见他们在走的时候，虽然衣服非常简陋，虽然他们的面孔非常的这个贫瘠，非常的枯槁，虽然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简单，他们文明非常非常的简陋，就在这样的生活里有一个感觉。这些人和我们一样，无论你有多少钱、多深的学问、多高的智慧、多大的房子。多少久的历史，你的事情不过几十年，这几十年有一天你会过去。当你走过人生道路的时候，你永远的家在哪里？我在那里深思的时候，有一个旋律不起，我就写下了这首诗：我们与主同行，靠主的力量跨过这旷野道路。我与主同行，主与我谈天。请问人生道路充满痛苦，充满叹息， 有没有天上的喜乐充满？天上的喜乐充满我心。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故事，知道了这首诗歌写作的源头，那在这个原因，那现在你再唱的时候，我相信你有不同的感受。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就是诗歌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有这个很肯定的，主永远不丢弃我们，我们永远跟随主的心志来写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里面的基本的神学思想是：主带领我，我顺服他；主不抛弃我，主引导我到永远的家园，来应许给我的地方。我们一面来念：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大家念：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旷野，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与主同行，主与我谈心，天上有充满我心。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我先请林弟兄给我们弹一遍。钢琴大赛的奖状，也曾经在这个莫斯科自己一个人闯祸过到前苏联去。他在柴可夫斯基大奖里面，在鲁宾斯坦大奖里面都得过奖，是中国人十万万中国人里面第一个拿到奔赞指挥的贝洛宾。有时候在很大的聚会里面与我一同辅导，这次我感谢主，他也在这里，他是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这个指挥。那么今天带给我们祝福，我们现在一同唱好吗？正像他弹的那样的精神，我们有这样的精神，我们站起来唱，一二三，唱。一边从六个人握手，越多越好，无论哪一个人认识不认识，从你周围前面的后面左边右边的弟兄姊妹一同握手，一边唱，一二三，唱。我
Thank you.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是又新又活的道路，你是对的道路、真理与生命，使我们借着你回到创造我们的主那里。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给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接受主你自己的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位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的恩、你的爱在这个聚会中间充满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主，你在这个聚会中间设立宝座，在这个聚会中间执掌王权，你在这个聚会中间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主你逐渐的你活泼的圣言，你至圣的真道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主，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测不透丰盛的奥秘里面，愿主你自己的恩光照耀我们众人的心，你告诉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因为我们不能释放你的话语，只有你的话能释放人，因为你的话不受捆绑，那你的话可以使我们得着自由，用你的真理使我们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得着自由。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你赐福我们的聚会，正像你赐福各地的聚会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我们继续打开诗篇第九十篇，就是我们读过的昨天的那篇的诗，诗篇第九十篇的诗歌，翻到了我们大家再读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一节。诗篇第九十篇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翻到了一头开声来读，一二三。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使人未曾图说，你们世人要归为你。再你看千年如已过的主人，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舌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亡，因你的愤怒而进化，你将我们的罪孽埋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埋在你的眼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怒目之下，我们妒忌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不说金瓜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妒忌的前世，谁暗中该做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城市，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在此地方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圣书，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众人的心，也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主你自己的鉴察，因为主你的灵在，你分别为圣，使我们可以照着你的意思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主你把我们带入你生命的深处里面，使我们可以丰丰富富领受你的恩典同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这首诗歌是非常古老的一首诗，当希腊的荷马还热写 Iliad 同这 Ulysses 以前，大概七八百年摩西写了这首诗歌，所以论到人生的感慨，描写人生的意义，没有任何一首诗比这首更古典，也是更深刻的意义在里面。这首诗歌描写的人乃至是一个不是普通的人，摩西是个政治的领袖，摩西是一个军事的专家，摩西是个大有学问的人。这个人不但经历人生光明的一面，他也曾经经历过人生苦难、阴暗、孤单的另外一面。这样的一个人呢，提起笔来描写人性、描写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大有资格，也是发人深省。我们昨天给我们看见的，他用七个字来描写人生的何等的短暂。 摩西说，人生如同尘土，人生如同归客，人生如同夜更，人生如同流水，人生如同睡梦，人生如同发愁。不但如此，他更告诉我们，人生如同一声的叹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是什么？他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个话语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非常的靠近，人生70古来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活到70岁算是非常稀罕，算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要从我们中国的眼光来讲这两句话，同从摩西的眼光来讲这两句话大有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亲自记载下来，人类的岁数从900岁一直减少，到他同时代人70、80岁就死了。所以他清楚看到，一面记录，一面思想，一面记录，一面觉悟，一面记录，一面揣测，为什么人慢慢短暂下来。这个短暂对我们乃是一个，因为看见同时代的人几代都是如此，我们感叹出来。但对摩西来说，是在上帝启示的过程中间发现了比较，也发现了差别，以至于这个无限的感慨是从更深的心里面灵里面反弹出来。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这80岁70年80年的中间，人有什么可以成就的？期待的弟兄姊妹，许多的音乐天才在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莫扎3岁的时候开始弹琴 ，Greek 3岁的时候开始找出和弦，而莫扎4岁半开始就自己找出自己创造性的旋律出来。所以他的父亲当他差不多5岁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非同平凡的儿童，所以就在他的后边跟他走，拿着一支笔，拿着一张纸，把他所找出的旋律记载下来，谱之以直。以免的后世的人遗忘这个神童所作的曲子。你们唱过这首诗歌，背得不得了，我也很难做一首这样几个字而这么完整的旋律，你知道吗？你几岁才学会这首歌？这首歌莫扎5岁写，就叫做音乐天才。天才就是天才，我们不见得说天才天才天上掉下来，我们不能宣布，我们也不能妒忌，只能感叹有这样的天才5岁写下这样的诗歌。但是我告诉你，音乐天才幼年可得，道德天才就幼年不能得。你这个人生经验的天才幼年不能得。有没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很伤心的时候，他的孙子4、5岁对他说，不要哭，我们做人就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因为这种道德的天才，对人性的感悟的天才，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许多这一类的天才要等40岁、50岁、60岁慢慢堆积了许多的经验，才懂得什么叫做有一些人能同富贵不能同成就，另外一些人可以同泛滥不能同尊荣。那么这些人人生的经验总是要堆积许多痛苦的经历，许多漫长的年月，才能记载下来几句话。摩西写这些话语，他有足够的资格，他活了120年，3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写下这么宝贵的话。但摩西说什么呢？以我同时代的人70岁、80岁就离开世界了。他说我们的年月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部分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亲爱的青年，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们，你今天在世界上追求了一场美梦，到底这个美梦真的可以实现吗？你这个美梦，这至高的理想，这完全的观念，这绝对的思想，在你实际的生活里面到底有多大的成就？摩西说，我们在这其中所经夸的部分的劳苦愁烦转言成功。我可以说的，某些这些的思想并不是把基督教或者把那些跟随上帝的人带到一个消极而违背人性的道路里面去，不是把人生的意义带到一个完全是虚空没有意义的那种悲观主义里面去。不是的，基督教的精神不是逃避主义， 基督教的精神是面对现实，挑起重担，赴汤蹈火，这伟大的经验，伟大的一个心智的一种宗教。你看见凡是基督徒所在的地方，社会产生最大的改革，基督教所到的地方，科学进到最昌明的时代，基督教所到的地方产生了政治上的民主运动，基督教产生的地方启发了最高的创造性的智慧。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精神在可看见的现实社会的这一面所带来辉煌的成果。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在暂时中间有所成果，有所理性同意愿意志同理想的这个建立，而没有真正看到永恒中间的价值的话，我们甚至在还不认识人生的最基本最长久的另一方面，就是人的永恒性。我要问一个问题，永恒性的事实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起来？永恒性的价值我们怎么样去衡量？永恒性的方向我们怎么样去寻的？永恒的这个成就我们靠着什么基础可以真正的有成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摩西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对人生的看法，不是以自我的短暂来对自我短暂的一个衡量，以自我短暂 the self-temporality as the basis of the self-estimate 这种自我对自我的衡量 self-evaluation basis is the own our own temporality that is very very naive。 如果我们以我们自己的短暂性来做自我衡量的基础呢，这种衡量的基础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今天多少的小孩子用他小孩子的看法来衡量小孩子的人生，但是你经历过漫长年月的人在看他的时候，你只摇头说小孩子到底就是小孩子，因为他的看法以他短暂的那一生来看他。但是神看我们的何况不是如此，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短暂中间看自己，那我们永远没办法脱离我们主观的短暂。但是奇怪的，上帝在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中间把永恒性放在里面。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人不单有短暂的物质的这方面的生命，人之所以为人，人有永恒的另外一方面。而这永恒的那方面呢，不是理性很简单可以把它证明出来的，因为理性的工作是推敲，理性的工作是分析，理性的工作是研究，而理性的工作不是证明。证明的本身就在你亲身生命的直接 intuitive power in your life 里面，就有一个明确的证据在那里告诉你你是永恒的，这是超过理性。不但如此呢，我们对永恒的认知 the recognition of our own eternity 这乃是一种树林里面的一个真正确实的一个把握 the spiritual certainty and assurance in our spirituality。 为这缘故呢，人之所以为人，不单在理性中间推销外界，也可以用理性推销里面。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的恒性超乎理性，所以当我们的自身的功能有所界限的时候，我们自觉的功能告诉我们我是人。因为我是人，我不能受人随便欺负。因为我是人，我的自尊心不能随便受伤。因为我是人，暂时不然不应当把我整个生命埋没下去。我是人，我要向九神发出一个真正的责任感的一个尾声。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从永恒的这方面来衡量自己。但是呢，我里面虽然有个永恒性，而暂时性在我的外面，我能不能靠我自己的永恒性来看自己？在这里我们就思想到那一个至高的理想，永恒的心智，完全的观念，绝对的这个理念，这些的东西有没有另外的一个主体在那里呢？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eternity, the 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 as the source and the cause and also as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of eternity within my heart。在我内心的这个永恒性有一个基本的永恒，成为我这个永恒反映出来的那个原本体，那个本体性的永恒，那就是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为这个缘故，宗教观念绝对不是所谓科学有办法把它淘汰掉，宗教观念更绝对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从唯物论的思想可以把它抹杀掉的，因为这个东西比任何一样的事情更基本的存在在我们生命的根源里面。在我生命的根基，我是人，你是人，我是人，因为我与动物不同。我是人，不但我有理性，
我是人，我根本就没有灵性。我是人，我不但有外面这个几十年、七十年，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年的这个身体。我是人，我更有里面的永远不磨灭，那永远就会存在，使我产生人权的运动，产生人性的尊严、至尊的内心、伟大的人格、绝对的理念，产生原因的那个基本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永恒性。我是人，你是人。那摩西呢，就在这个根源领受了启示，所以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个别而且很独特的关系。虽然如此，他把这个关系很清楚地照着神启示他的力量把它写下来。所以当他描写人生的时候，他不是以我的感官来看人，他是以创造人的上帝所给他的启示和光照 The illumination and the revelation of a creator of man. From that pointHe sees and he knows who man is. 所以从这个神为主体性永恒性来看人的时候，摩西就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情，要你们多用一些的思想，比昨天是更深奥。所以我要你们好好思想，使我们的这个思想和我们所谈的可以继续下去，可以有条有理的思想下去。摩西的这个永恒性的源头，从自己永恒性的反应中间找到了一个相对性。所以当他一开头的时候，就在这个伟大的诗歌里面提到了主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里面造成，从根古到永远，你是上帝。我所以说这首诗歌比李白、杜甫百居易的诗更有中心的思想，就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同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是有古老文化的一个民族，当我们思想那些古人，他们说骄奢自利，所以敬上帝。在孔子四书里面提到这样的话，在宋朝的程子里面说，按其形体而言谓之天，按其主宰而言谓之地，非有二也。这表示呢，我们在上呢有一位主宰，这位主宰从形体这一方面来看，就是所谓天，或者我们说天公，说老天爷，说上天，苍天有也，这些话语我们用了。另外呢，我们又看见了上帝在上，这个上帝在上，煌煌上帝，这些的名称那就表示了我们与创造者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所以摩西的这里马上开宗明义，下一层文的写出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摩西清楚一代一代看见前人过去，下一代再来，一代过去一代再来，必须永久长存。在这个矛盾的现象中间，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冲突性的思想，人更永恒呢，或者地更永恒呢？如果是地更永恒的话，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天地消灭，我还有一个永远超天地的那个浩然的正气存在？青年人当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地把这种思想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他会用一些很奇怪的词句，很奇怪的词语，他自己都不懂，任凭喊孤声浪，天地消灭，我的爱永不改变。当青年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从旁边听真的毛骨悚然，为了海枯干，什么时候有机会看到海枯干呢？是不是看到石头会烂掉呢？这个石头烂掉当然会，石头烂掉从来没有的。海枯石烂，天地消灭，我对你的爱永远存在。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在讲这句话到底懂多少？代表你用的那些词句，今天许多非基督徒对基督徒说：“你讲上帝，你讲耶稣基督，你讲谁呀？站立出来！”我告诉你。你今天讲了很多话，你自己连知道不知道，连明白都不明白，连经历都不经历，连看过都没有看过，任凭海枯石烂，山崩海逝，我对你的爱永远不变，就是天地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真的话，这个 Jacqueline Kennedy， 当她丈夫被杀以后，她大哭一场，哭完了以后呢，等丈夫被埋葬在阿里特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一个人对政府提出一个要求，盼望在他丈夫 Kennedy 总统坟墓的前面有一把 eternal fire。 哦，这一个女人一讲话，美国政府永远要烧那个火烧不完，就一句话。 Eternal fire, eternal fire. Eternal fire 在那里点，下雪还要点，这个冬天还要点，永远燃烧，永远燃烧。因为那一句话，美国要损失多少煤气，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就是表示 Kennedy 的火在燃烧，这个也不错。这样一个总统，有这样一个总统夫人，令人非常敬佩。可惜的 ，fire 还在烧，烧不到几年，他变成 Jacqueline Onassis， 不是 Jacqueline Kennedy。为什么呢？火是永远的，他的爱情不是永远的，你懂吗？看见这大财主难看的要死，我告诉你，你以后老了还比他好看。这个 Jacqueline 就过去了，做了 Onassis 夫人。我不知道呢 ，Kennedy 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到底面上产生什么样的表情？但是这个女人就改嫁了。我不知道改嫁不对，改嫁没有错。你要改嫁你的自由，但是呢，你所讲过的永远的爱到底什么意思？我要问你，你对永远了解多少？当你讲永恒、讲永远、讲不变、讲长久，海枯石烂，石枯海烂，我不知道你怎么讲吧？我要问你，你到底对永恒这两个字？你了解多少？如果这个世界是比我更急，我不会急胜你就赢。为什么我能说这个世界会比我的爱还深？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到底比天地更久远，或者天地比你更久远？此恨绵绵无尽期，这有什么意思？表示这个世界可以过去，我的里面的感情是绝对不过去。那么这些话表示人的永恒性的一个表达。你看，无论中国的诗歌，无论外国的诗歌，都要把那个诗意里面表达了对永恒的向往，永恒的一个表达。如果这世界是比我久远的，为什么我里面有超过天地久远的心思？如果我是比世界更久远的，为什么几十年我就完蛋了？我过几十年就不在了，变成百骨一堆，黄土一堆。如果我是短暂，为什么你们有永恒？如果我是永恒的，为什么身体几十年就死了？我做人不是很矛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其实许多人就每一天为了赚钱，为了现在的生活，明天的米在哪里？我们开门七件事催逼着我们每天劳劳碌碌，而忘记我们整个生命最基本的事情。亲爱的弟兄，我们可以说呢，在人道之间的荒废了天堂，我们可以说在暂时生活中间忘记我们的永恒性，我们可以说为利益我们的自己昏倒，我们可以说中国人道天下的地区是谋财而不谋道，我们所求的是为赚钱多钱。我问你，你今天到美国来你做什么？为什么你选这种政策？为什么你读这种科学？你读这种科学是不是上天给你这样的恩典，给你这样的头脑读这一门，或者因为你找这一门以后回台湾回香港，就是在美国可以赚钱多一点，住的房子好。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可能你不是君子，是小人。因为君子谋道不谋事，小人谋事不谋道。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很严重的思想自己，我今天做人的基础是什么？我今天活在世界上做什么？我为国为民能做什么？我读书的目的在哪里？我深造的目的在哪里？我今天就变了姿势，充实我自己的头脑，到底在整个永恒的下半面，我有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摩西不是很简单，摩西这个人面对这位永恒者，不但是永恒观念在里面，在那永恒者的宝座的面前，他突然间讲出一句话：“主啊 ，My Lord。”这句话阿多奈希伯来文，这句话不能随便用。当你知道他是那个主的时候，你整个生命就不在他的面前。这个信仰，这个尾声，这个奉献，这个顺从，这个把整个自己的交涉，或者你们说奉献 ，submission， to submit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your creator， to submit your total personality before the creator of your person。你为了创造者，你整个人格的创造者，在他的面前说 ：“You are my Lord, I'm your Lord。”这一节的圣经给你，主啊，这句话你绝不看见，他的生命不是随便乱的，他的生命不是随便漂流，他的生命不是随便走动。因为当上帝的符咒临到他的时候，当创造者他的生命发生关系的时候，
他知道他的归宿在哪里。I belong to you. You are my Lord. 主啊，
我请问你今天认识主？今天你的生命有主宰吗？你今天里面有主意吗？你说我有主意，你的主意是你自己做主吗？或者创造你的主宰，天地的创造者，我为你定主意。那个主啊，意义太深了。摩西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在世界风落过一大，但你是世世代代的居所。你看看这个相对性 ，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temporality of the creature and the eternity of the creator。摩西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对照看看，上帝创造者的永恒性，从被造的暂时性、永恒的暂时性的相对性。这个相对性，我在这里所讲的 relativity 什么意思？就表示我与神之间那个有关系的相对，我是被造，他是创造，创造与被造之间不能没有关系。今天这个桌子所以成为这个桌子，为什么长度跟宽度不一样？因为造这个桌子的把它这样定，它就变成这样；造这个桌子的给它这样剪，它就这样；把它锯成一个形状，它就是形状。为什么不要是？为什么不要圆？总有一些掩映在里面。啊，这个眼睛不在桌子的本身上，这个眼睛在木匠人类身上。照样，这个世界是所以成为这个样子，为什么呢？不是你这个世界自己定成这个样子，你今天生成这个样子，你到底为什么？因为创造你的主有一些很基本的观念是超越你的，放在你的里面。摩西的真理就能看见那个相对性，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相对性，永恒的主与暂时的人之间的相对性。当我看自己的暂时以暂时的看暂时的时候，我过的人生是唯物论的人生。如果我以暂时揣测永恒的时候，我的永恒是暂时性的主观永恒观念。但是我以永恒看暂时的时候，我是透过看上帝启示来认识我被造的状况，这样我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正确，才会中肯，才会不偏离。透过创造我的主来认识我自己。为什么这个手表里面有三只针？这三只针这样不合科学，一只手的两只它。为什么这个手表里面这三只针两只它的一只长一只短的？这个不合艺术，不合理。我问你，不合谁的理？不合我的理。你的理什么理？我这理是科学理。你什么科学理呢？平均率。所以三只针一样一样长，每一只一样长，每一只一样长。如果你的表三只都是一样长，你永远不知道几分几秒几点钟。我告诉你，所以这个有长有短，一定有它的目的在里面。照样从上帝的创造的目的来看被造者的现状，从上帝创造的眼里来看被造者领受的启示，你会发现神的创造它的意义深过我们的理解。当你说不合理的时候，我只能说是有许多的是不合你的理，而你的理绝对不是真理，你的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你的理可能认识真理的某一部分，所以呢，片段之理怎能恒能有恒之理？摩西在这里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础，他要透过上帝有恒性来看他这一代，透过上帝有恒性来看世世代代，透过上帝有恒性来看一代与另外一代之间，在时间的进展中间到底神的引导是怎样？然后把整个民族和整个自己放在神的权柄里面。主，我的主，我顺服你，我归于你，我是从你而来，我是属于你，你是我的主。我这一代，我前一代，我后一代，世世代代，我们整个三五化的范围在你里面，我活在你的膀臂，你是我的居所，我保守在你的案头。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们的居所。接下来摩西讲一句很伟大的话，诸山未曾生出，地以试炼里面造成，根不到永远，你至上。这句话太伟大，因为这句话的气概万千，它更像一个渺小沧海一粟的这个人，站在大自然的中间，竟然开启他的口来，对着大山、深海、整个世界发出超越性的话语。 这个超越性 the surpass the nature which is surpass the nature that the nature of man which is surpass the whole nature as created by God that's human nature 这是人性人性超越自然的这个本性这个起来为什么人要爬到最高的山把他这个不到六尺长的身体他在最高的山上然后说大山你在我脚下为什么人要堕坠到那深海中间这最深的海中间喷射的照片说我进到最深的地方人要爬到最高的山人要进入最深的海人要探险最深的山谷人要跑到最广阔的这个跨越最大的沙漠然后说这世界从自然被我征服下但一个人要研究科学一个人要明白自然一个人要分析物理一个人要超越整个世界的时候乃是表现人性也有超自然的欲望人性实在伟大上帝创造人把人造成一个超越自然的本性所以这个超越自然的本性摩西代表全世界的人类讲出这句话上帝要诛杀未成圣徒如果你把这句话从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做个比较的话你发现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中国的老子八十岁这时候他离开了这个西方然后他写一本叫道德经五千年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宁可无非常到第二十五章的时候老子的陛下写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有物问成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下这句话什么意思有一件事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太大太伟大这个东西呢先天地生天还没有生地还没有生天地没有存在以前它已经存在了而这个呢是独立的是 independent self-dependent self-sufficient 吧它不需要依靠别人它是独立的它是不改的 unchangeable 从阿里多德的思想也 unmoving mover unchanging changer 有一些雷同的地方这位独立而不改的是自我永存的绝对没有改换的隐而的这一位这个是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说名字也道把他名叫道这个主体性的有能又叫做道这个道呢强之越大因为它太伟大了可以为天下之母可以为天下之母表示说它先天地而生比天更早比地更早我要告诉你无论是希腊无论是印度无论是中国那些最深的思想写下人生意义的人都不能没有办法逃脱这一个非常伟大的感慨我与永恒之间的关系是天地之间存在在里但是很奇怪的老子的描写完了以后老子没有办法把那个关系表达出来所以他冥冥之中有那个道这个道比天地更高深那这个道在哪里这个道是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真的今天许多的知识分子他可以自我安慰的说我相信上帝到底是存在的不过呢我就是会有意相信这个上帝到底是佛教的上帝呢或者是回教的上帝呢或者你们基督教的上帝呢我更难接受上帝就是你们所说那个耶稣差不多是这样的老子到天地之间有道那这个道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有道但有道我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道我只是这个道太大太伟大我告诉你你把老子道德性的二十五章从摩西这样的圣经做一个比较你马上发现完全老子道德经是以人本 anthropocentric human centered speculation of the universal logos the universal truth 它真的讲了 principle of the principles the nature and the principle of all natures 它真的讲了 the way of always the all ends which surpass all phenomena all natural phenomena with a supernatural end 看到那存在我们感谢他摩西在这个地方说什么他一开始就说你是上
出山未曾生出第一世界你的造成从干枯到永远你是上帝 当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把这一位很清楚的写出来了，不是呢他自己的猜测，那在领受上帝的启示，对神清楚认识，写下了神自己给他的答案。我们今天晚上有个解答问题，我21岁开始，我对主的主啊感谢你，你给我在过去受了许多的痛苦，我在唯物论，在共产主义，在辩证法这些哲学思想正魔之下几乎放弃了信仰，如今我得到答案，我如今坚定了我的信心，我感谢你，我愿意奉献自己到世界各地去解答青年的问题。今天晚上我要解答你的问题，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当时问主是主啊，我凭什么你有人解答问题，我凭什么资格来解答问题。我在圣经里看见第一个发问题向神直接发问就是我，而神就把自己的神就把自己是谁向他讲。今天多少青年他们有问题不问，他们就放在他的心里面，然后说我还算对你客气，我如果一问你就倒了，你都不问，为了死你不打我，所以我不问，放在内心里。摩西不是如此，摩西不但对普通人不客气，对上帝他也很不客气，他说上帝你猜猜我去，如果人问我你是谁，我怎么回答？上帝对他说，我是那自由永远安的地成荣耀。所以这句话是摩西知道那个绝对不变的自我永存者是存在。亲爱的弟兄，你可以相信不折不灭定律，你说不，不折不灭定律 the constancy of the matter 已经被 the constancy of the energy 所取代，是能不灭定律。那么无论你相信不折不灭定律，或者你相信 energy 的不灭定律，至少你相信你有在之时，真理本身是有的。二加二等于四，不需要一个开头，不是因为你妈妈生下来的一天二加二才等于四，也不是因为你的祖先生下来存在那二加二才开始等于四，二加二等于四根本不需要时间的开头。所以这个超时间的非时间地在时间以外的存在，这是件可能的。所以摩西是3500年以前写下这一句话，从根不到永远迷失上帝。当我深思这一件圣经的意思的时候，我从内心的深处跪拜在上帝面前，我明白，我知道这句话太伟大，从根到永远。什么叫根？这是时间的开端，从这里开始历史就进行，时间的过程把我们带到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再过几代，再过几十代，再过几百代，我不知道。我知道一件事，时间如果可以在有限之中计算它的进程的话，很可能在有限加有限就是有限的结果有一个结束。我再讲一次，我不知道这时间的过程要到什么时候结束，但是如果时间是可以计算它的进程的这个限度的话，有限加有限还是有限，无论多大的有限，再继续加多大的有限还是有限。为这个缘故，时间若是有限，我可以很清楚地从理性推敲，时间有一个开始，时间也有一个结束。如果时间没有开始，如果时间没有结束，我怎能在时间的过程中间以有限的方法来衡量时间的进度呢？所以时间有开始，时间有结束，难道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照样空间我在其中可以量出这个距离，量出其中的这个距离大，我可以推测空间有开始也有结束。那么在时间开始以前这个叫做什么？在时间结束以后叫做什么？你想想看，世界上所有的手表，世界所有的钟，世界所有的计时表停了，它走了无限度，到了有一天 stop， 时间没有了。我很想 stop 以后几秒钟怎么样，但是 stop 以后就没有几秒钟，因为 stop 就是 stop。所以那个在时间结束以后那是怎么样的事，我很难解释。那个呢就是今天摩西这里所用的词句。当我小的时候，我问我的老师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那么到了天的境界，挖一个窗再看天上的上面是什么，他说我没有去。如果我们坐火箭到宇宙的边缘，到了最边缘的地方不能再过了，你的结束了，再来再过去，那个是什么地方？宇宙有界限，如果你说有界限，那么界限之外是什么？如果你说没有界限，
怎么能在无限界里面量出有限的范围？你有限加有限就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是有限，无限是无限，无限绝对不是有限，有限绝对不是无限。大家一起说，一二三，无限，请不往下，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是有限，有限绝对不是无限，无限是无限，无限绝对不是无限，你无限忘记。有限与无限之间，我们怎么能找出它的差别呢？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mited and unlimited is unlimited。 这个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是无限的差别，所以我们没办法从有限跳入到无限的中间去。我在这里假设这是时间的开头，这是时间的结束，那么在时间的开头这一点同时间的结束这一点以前同以后，这是什么呢？摩西早想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他用这样的词句，从根无到永远。你看这么伟大的词句，上帝，诸山未曾生出，你的世界你没有造成，根无到永远，你是上帝。这个根，the eternity befo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history and the procedure of time， 这永远。Eternity after the ending point of the history and the procedure of time， 这一点到那一点，这一点开始了时间，那一点借助了时间，在起点和终点的中间，这个叫做时空的容积。在时空的容积里面有了物质和运动，在物质运动中间如果加上意义，物质和运动加上了意义的话，就产生了历史。今天我会跟你们用很多的时间谈历史哲学，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运动？什么叫做时间？爱因斯坦给时间一个定义，时间就是第四度的空间。这件事或者这个物质在空间的里面，从这里运动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利用了时间从这个空间跑到另外一个空间，所以从这里的三度空间移动出来，进到三度空间的另外地位，这个需要一个时间。时间是第四度的空间，那么时间的产生运动，这样的物质在时间中间把运动表现出的程序，在这个程序的过后呢，它进到另外空间地位里去。那么这些有意义的，我们记得下来，叫做历史。上帝是创造者，上帝造了空间，上帝造了时间，然后把他所造的物质放在时间同空间的容积里面。所以时空里面有物质的运动，运动同生命的意义加起来有历史的记载。那么这个历史的过程不过是短暂，历史的过程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界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事都是相对的。在这有限界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却有无限的观念，有绝对的思想。所以我们在绝对的理念同这个相对的现实中间产生了许多的矛盾，许多的挣扎，许多的痛苦。这是人生在世界要寻求意义而很难寻到一个真正的意义。你看到，那么我要问这一点，是这个点和这个点可以不可以连起来？是不是根骨头永远是分开？根骨头永远如果可以被历史破成两半的话，这个根骨岂不是也变成有限了？永远也变成有限了。但摩西的这里的口气给我们看见，根骨头永远是不能分开的，从根骨到永远。你是上帝，而上帝是 starting point of space and time。 如果上帝创造了时间，上帝创造了空间，上帝是时间空间的起点，也是时间空间的结束点的话，我告诉你，你问说上帝从哪来，这问题就解不对。你问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问题也不对。上帝从什么地方出来，这问题也不对。如果你说上帝从哪来，我要问接着一个地方叫做哪里，那么上帝从哪里跑出来？如果现在一个地方叫做哪里，上帝从哪里跑出来？我要问那里从哪里来？那么这个问题不是更加复杂吗？所以上帝不是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大家说一二三，上帝不是从那里来，那里是从上帝来。因为神是空间的创造。如果你说上帝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句话又错了。因为上帝不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 相反，什么时候是从上帝的开始？这样，上帝造了时间，上帝造了空间，上帝本身超时间的，超空间的。大家说，上帝造了时间，上帝造了空间，上帝本身是超时间的，超空间的。因为神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所以他根本不在这个过程中间受有限的。因为神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所以他不在时间、空间里面受相对性的约束。我把这一点跟这一点如果拉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很奇怪的图案啊，这个图案你可以了解这一节圣经的意义是什么。亘古永远，我可以把这一点从这一点拉在一起。如果我把起点从终点拉在一点的话，那么这一点从亘古发生关系，这一点从永恒也发生关系，这一点从整个时间的程序又发生关系，这样时间就不变成直线而变成一个曲线。你注意这一点，这一点就是亘古同永恒的焦点，这一点又是时间的起点，这一点又是空间的时间空间的终点，这一点又是时间空间的起点同时点，从永恒从这个永远之间的交叉。所以这一点有四重的意义在里。第一个意义，这一点给我们看见有亘古在时间以上，这一点告诉我们有永恒在时间之后，这一点告诉我们永恒同暂时之间有关系，这一点又告诉我们时间的开端和结束可以从一个源头来。这一点是谁？上帝说，我就是阿尔法，我就是欧米伽。你明白圣经？圣经耶稣基督说，看我是阿尔法，看我是欧米伽，不是欧米伽碎石的手稿，这里所讲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 I'm the starting point and I'm the ending point。 亲爱的，都科学的，我告诉你，有许多的人只想到万物起源是从上帝，圣经讲的比这个还更完全。圣经说万物始于他，万物又要归回于他，所以神是 starting point， 上帝也是 ending point， 上帝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rocedure of time and history， 上帝 is the consummating point， consummate 这里用的 consummation 不是 consume， 不是 consumer， 不是 consumption， 而这个是 consummate， 是完成本，它是创始。所以在上帝看来，千年如同一根，你了解吗？摩西从这个观念写下以下的词句，在你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一根。也就对神来说，千年如同一日，一日如同千年，千年如同夜根，夜根如同千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他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上帝，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这些的圣经你越思想，你越感到其中的深奥，其中的了解是太伟大了。摩西跳到时间空间的外面，摩西跳到创造主那，因为上帝给他的启示太奇妙。摩西你看到吗？你要透过我的永恒去了解人生，否则你永远不明白人类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经历多少的知识，一天过一年，一年过一年，当他们有了世界的某一些的成绩，赚了一些钱以后，他认为人是成功的。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念什么？不是成功，成空，劳苦愁烦。多少的人在世界上痛苦不要紧，今天的痛苦换明天的喜乐，今天的悲哀换明天的歌唱，今天的这个哀叹换明天的凯旋。摩西说，劳苦愁烦不要紧，任劳任怨任苦任愁任烦，只要有一天我的劳苦忽然间成功，那就算了。摩西说不是，劳苦愁烦转眼不是成功，成空。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再回到刚才所讲的，这不是告诉我们逃避或者厌世的主义，乃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从永恒衡量你的现在，你一生的限制，你一生所有一切的成果，不过是暂时，在有限中间怎样成就，还是有限。 除非你的有限有无限放在那里，这就是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我在有限之间无限的发生了各类关系，那叫做信仰。信仰是一个突破，信仰是一个超越，信仰是一个救援，信仰是一个投射，信仰是我的有限界、相对界、暂时界里面想做的有恒界、无限界、绝对界之间的关系，这叫信仰。为这个缘故，一个人真的有纯正信仰，这个人生命不能没有力量。一个人真正的纯正信仰，这个人在虚空的觉悟以后，他也能充实自己的。道理不是世界的东西，是永远的东西。那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们的居所，
出山未成圣处，地你世界里面的道成，你根不到永远，你是善。
3500年前，摩西写这样的话，过了3500年以后，在希伯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 Martin Buber 才了解各种意义的深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I am God， 我与你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有多少人走了人生最后一段的时候发现他与创造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时间已经太长，已经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黄金的时代、最好的休息的时代、最好的信仰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只有怨得有人的哀叹，没有真正充实自己。摩西不是如此，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成圣处，以世界里面道成，从根部到永远，你是善。我如今来到你眼前面，以我任何你怒气的权势在哪，我来到你面前，认识我与你之间的相对性。今天晚上我为大家思想暂时与永恒之间的相对性。那以后的机会，我要继续想到这一节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一章的圣经提到了许多伟大的人生的相对性，愿主帮助，就尽力的回到我的主面前，对他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上帝，我一生的生命要维系你，顺服你，在你真理之中祷告，是你真正的价值和基础。”请问，你看，在这个交叉点，你看见人与神之间的汇合没有变成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就在这个交叉点，时间的开始，时间的结束，暂时永恒的交叉点中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人如不借助我，不能回到父那里去，因为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暂时与永恒的交叉点，借着道路成肉身，把神的恩典和真理领到人间，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我们与神发生的个人关系。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他是永恒者，来到暂时中。请问，愿你在这样的意义中间建立你的信仰，愿你在人生短暂道路中间找到你永远的归属。不要再迟疑，不要再等候。今天晚上，决定你与神的关系。现在，接受主。
那我们大家提出问题，我很严肃的问你几个问题。有哪一个人说感谢上帝，在这两天的聚会里面，我对人生更深的了解，我对我的主业更深的了解，我的信心得到坚固，我对主的认识得到清醒，我要感谢主。基督徒，你为你受的信心，你所领受的恩典，你得到的坚固，得到的清楚的了解，你要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就放下去。有哪一个？感谢，感谢，许多许多的感谢他，感谢他，举着放下去。我问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今天晚上你说主啊，我明白人生何等的短暂，我明白我的生命何等的虚空，但是我可以借着基督认识你。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到你面前。你永永远远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今天晚上我回到你的面前，你是我的主。有这样的今天愿你接受者来充满你的生命，回到创造你的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举着放下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你说我也有，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
感谢。还有哪一个？你如果是生命的状态，我要追求真正生命的意义，请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位？感谢上，感谢上，感谢上，感谢上。还有没有？若有人，请你不要错过机会。现在你不是大富翁，你大富翁，你是上帝，你世世代代会居住，从根源到永远，你是上帝，你是超自然，你是超时间，你是超历史的上帝。我以你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与你发生关系。回到你的问题，相信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了半个，举了半个。还有哪一个人？还有，若是没有，我就不要再提到。现在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有哪一位同胞，你今天晚上决定接受基督，相信他，回到上帝面前，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有最后的人，举了就放下，已经举了放下。感谢他。还有哪一个人？还有没有？若是没有，我问第二、第三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求主给我做一个勇敢、做见证的基督徒？我的生活，我的言语，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要好好归主所有，为主做见证，使别人与我同享福音的好处。有基督徒，你愿意做归主做见证？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位？感谢他，感谢他，许多许多的基督徒举了手，感谢他。我要请今天接受主的人，昨天接受主的人，你们刚才举手，还有昨天举手接受主的人，请现在站于厉害的位置到前面来，我为他们祷告。请刚才举手接受主的人，现在就到前面来，站起来到前面。现在主，请不要等待。刚才举手愿意接受主，愿意与主发生关系，现在就。刚才举手，现在就。陪他们，你们也出，现在就出。还有哪一个人？刚才举手的，现在出。不要客气，不要等候，现在出。还有哪一位？你问你隔壁的，刚才有举手的，现在出来，现在出来，不要等候。刚才举手愿不愿意接受主的，请你们现在出来，出来。举手的人现在出来，出来，站起来，出出来。刚才举手的现在出来。弟兄们，你问你隔壁的，有好很多位举手愿意接受主，现在请他们出来。还有，还有哪一位？请不要等，现在基督徒问你隔壁的，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他愿意，你带他一同出来。现在问他，不要等，你不要自私，不要只顾自己。有哪一个人愿意？现在带他们出来。还有哪一位？现在出来。有哪一个愿意陪他们？也现在出来。到前面，请不要等。还有没有？除了这三位到前面来的，还有哪一个人？刚才举手，从昨天举手愿意回到主面前，现在请你到前面。还有哪一位？我们再唱刚才的诗歌，唱完了以后我就结束了。现在有哪一位你愿意到主的面前，请你离开你的位置走到前面。我今天对我不靠靠你的光彩路天上哪一位？你说我也可以接受主，现在你可以站起在众人的面前。还有哪一位？还有，若是没有，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兄，请你们跟着我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从亘古到永远世上，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拯救的主，你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主。今天晚上我们领受你的真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爱继续充满在我的心，给我们一个认识你，一个跟随你，
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亲爱的主，愿你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继续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感谢，
感谢，
赞美。我们请过目时代大家站立起来，请郭炳忠牧师站立。
天父，感谢您，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父的天使也为自己高兴。主，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天上地下一同的高兴，会荣耀给你。因为看到有人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他们的救主，是他们的主。天父，我们深感谢你，因为你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始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回到神的宝座面前来。主，我们来了，你说在你面前呢，总不丢弃我们，你接受了我们了。主，求你让我的信心一天天的增加，让我们满心的相信你今天救了我们，也永远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身心灵，一直到戒指的面。主，我们把我们面前的三位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主，你自己教导他怎么在你里面能够不但生根，也一天天天他的所有的生命能够长大，主，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满有基督的生养。天父，把他们交在你手中，我们相信你让他们一直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们为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曾举起手过的每一位，主，你看见他们举的手，在天上人间所举起的手你都看见，主啊，但愿他们的心愿被你所看为宝贵，所以他们愿意要跟随你，要见证你的，但愿成全他们的心愿，能在以后你所给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成全你所要的心愿。主，我们下面不是我们有很多问题，那相信主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主你开我们的心窍，主，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我们在你里面，那今天晚上请信你的儿女们能够有满满的领受，你听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主的圣名。
啊，请这三位就坐在前面，有人继续接着放，其他的请坐下面。我们再看刚才那首诗歌，唱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你们有问题的，请在五分钟里面把问题预备好，有人要接收你们所写的问题，请把你们的问题写下。
不要发白，
不发白，昨天报告，我不做这个太便宜的工作。The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not cheap。我昨天宣布了，你们应该把问题写好预备好。不是你随时要我们随时帮助，
已经收到了，
是已经收到。还有哪一个人预备好？如果你在五分钟里面可以把你问题预备好，等下我请人来收你。好，我们现在再唱刚才的诗歌。我今天的生活是好的，一个梦一路天上的飞上的人的心，那里有一首情歌，一种眼神的梦，我们是天上有天的家园，我为主中心，我有我安心，天上心中充满我心情，我今天的生活是完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收问题。所以哪一个人还有问题，在这一次里面，请你们可以叫上，我们再唱一、二、三，唱。
主啊，求你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有限地里明白你的永远的奥秘。